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上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第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起，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啊，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救乃是靠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在我们前几次主日信息当中啊，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一直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那么所谓的外邦人就是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人。那么在外邦人当中呢，越来越多的人听见保罗和巴拿巴所传的福音，他们就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看到这许多的外邦人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些犹太人就对这些外邦基督徒就说就是你们只是信耶稣，你们还不能得救你们还要按照我们犹太人摩西的律法规条去受割礼才能够得救。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就与这些犹太人就大大的争辩那么这个争辩呢，就一直就是上诉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就他们的使徒们和长老就在一起就开会，就来商议这件事情。那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那么这一次会议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呢，就称为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是最最重要的一次教会历史当中的一次会议。那么这一次会议之后，就定下来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就是传到以色列民族之外，外邦人不用去遵行去以色列的那些旧约的律例规条不用去靠守律法靠行为才能够得救，仅仅靠着耶稣基督的恩，信靠主耶稣基督就能得救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节经文，这就是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结论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人可以听到福音，可以蒙恩得救，都跟这一次会议有重要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会议的决定绝对不是仅仅几个使徒长老他们所做的决定，就是神对他们的带领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告诉使徒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人得救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好，我就把这个相关的经文呢给大家来读一下大家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就是这一次耶路撒冷会议。好，使徒行传十五章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再一起来读一遍哈。啊，我们看平常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起。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啊，有人说这就是最早的使徒信经啊，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就是使徒们所信的，这就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信的啊。那么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在我们每一次聚会完之后，我们会一起会念使徒信经，是吧？啊，我信父啊，我信子，我信圣灵。那么这一句话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这一句话啊，就被斯布伦称为这就是最早的使徒信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使徒们共同的宣告，我们所信的不仅仅是彼得一个人信的，就是这些亲眼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并且跟从过耶稣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所共同所见证所相信，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啊，和他们一样，就是说不分我们，就是不分我们使徒们这些犹太人啊，遵循旧约律法啊，受割礼的犹太人，也不分啊犹太民族之外、以色列民族之外的这些外邦人，就是不分他们我们，得救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唯独靠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啊，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一句话啊，思想这一句啊。最早的使徒信经，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从这句话当中呢，其实我们第一个就应该想到的，所有人都要得救，如果不得救怎样？就是灭亡。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那么所有人就是他们我们了，就是以色列人和犹太民族和他们之外的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要得救，得救是所有人唯一的出路。而这一条出路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得救会怎样呢？会灭亡。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类所有人，我们他们犹太人、犹太里民族之外的人，我们所有人其实最最大的一个问题，最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其实都是要灭亡的人呐、啊。我们其实都是要灭亡的人。我们今天在那里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啊，我们犹太民族啊，我们更高贵一点，我们守律法啊，其他的外邦人啊，你们都是外邦狗什么什么的。我们在那里争来争去。彼得被圣灵感动说，争这些有什么用，都是要灭亡的人，都是要灭亡的人，都是渴望要得救的人，这个本质上都是一样，不分我们他们。而得救只有一个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啊。其实我们从这句话当中，这其实告诉我们所有人的唯一得救的出路。这也就意味着所有人如果不得救呢，没有找到这条路怎么办？那就是灭亡，那就是灭亡。这是我们全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所有人的命运其实都已经注定了，就是灭亡，不分我们你们。那么前两天哈，我跟一个弟兄在一起聊天啊，我每次跟这个弟兄聊天啊，我都非常得益处啊，感谢神啊，神在我身边总是放到许许多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啊，让我从他们身上啊，得到很多的益处。那么跟这个弟兄在那里聊天哈，我们就在那里说啊，就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哈，那么。当然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就说啊，其实在我们 Idaho 这个地方啊，是有很多基督教的异端啊。那么具体说，那当然就是摩门教徒了。我们知道摩门教是基督教的异端哈，是基督教的异端。 然后呢，说到一些不好事情，就是这个地方也碰到一些，我也碰到一些啊，可能就是摩门教信徒他们做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啊，很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说到这些事情。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说，哎，就说哎，你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就对我讲哈，对巴拿巴斯，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就是我并不是说这些摩门教的信徒他们非常的不好，他们非常的糟糕，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好，他们当中有许多许多很好的人啊，我只是说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做错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还以为自己做对了啊，我只是说，我只是看到是这个样子，而我每当看到他们这个样子的时候，我想到什么？这个弟兄就讲，他说我就想到求神保守我，让我不要有一天像他们这个样子，也是犯罪，也是做错事，但是我却不知道，我甚至还以为自己做对了，我求神保守我，让我不要也成为这样。后来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非常的感谢神。后来我就对这个弟兄说，你真的是一个有基督徒思维的人，有基督徒头脑的人。我们今天，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也会这样说，你看那些人不像样啊，那些人很糟糕，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有几个会想，就说我千万不要成为那个样子，我求神保守我，如果神不保守我，我会怎样？我会跟他们一样的，我跟他们一样的。就是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怎样看别人，怎样看自己，基督徒怎样看这个世界啊，基督徒不是去做别人的审判官啊，基督徒想到的是我跟别人一样，当我看到别人的软弱，当我看到别人的跌倒，我就求神，神啊，你保守我，你带领我，你若不保守我，我一定跟别人一样的跌倒，我也跟他一样。所以这就是其实大马来思想彼得讲的这句话，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啊，这是我们所信的。其实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分他们我们，我们本来都是要灭亡的人，不分他们我们啊。那么以彼得的身份，他是犹太人，是不是？他说我们遵循律法，我们犹太人遵循律法，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犹太人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我们好像就靠遵循律法我们就不必灭亡，不是这样的，我们也会灭亡，就跟他们一样。他们外邦人既然靠信耶稣得救，我们犹太人也只能靠信耶稣得救，也不是靠犹太人遵循律法，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会灭亡的罪人，都是犯罪的罪人啊。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是什么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想到，我们本来都是罪人，不分他们我们啊。那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的命运哈是怎样的呢？最终的结局是怎样的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啊，不分他们我们啊，不分好像就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当中的人啊，好像所谓的化外人，没有文明的人，或者是所谓的有文明的人，其实不分的，所有人都是这样，本来所有人的命运都是灭亡啊，都是死亡，死后却有审判。那审判判决有没有做出呢？判决其实早都做出来了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对所有人的判决其实已经做出了。这个判决是什么呢？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有人都是罪人。这个判决已经做出了，不分他们我们啊，不分东半球南半球啊，东半球西半球南半球北半球，不分的啊，上帝的判决已经做出了，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上帝的判决。说实话，如果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不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在那里说啊，你说我是罪人，我不承认啊，我要等我离开世界的时候，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说我才认，其实我告诉你，上帝早都说了，上帝早都说了，所有人都是罪人。那么罪人怎样呢？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其实上帝的判决早就做出了，所有人的结局其实早都注定了，不分他们我们都是灭亡。所以所有人都需要被拯救，所有人都需要得救啊，不分他们我们。那么彼得就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那么从彼得这句话，我们第一个其实提醒我们哈，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若不是靠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灭亡的人啊，都是一样的啊。千万不要觉得啊，好像灭亡都是别人的事情，堕落犯罪啊都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无关。千万不要这样想，所有人都这样啊。那么其实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啊，有些犹太人啊，他们觉得好像自己是特别的，自己是特殊的啊。那么在马太福音三章八到十节哈，圣经这样说啊，就是施洗约翰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对一些犹太人这样讲：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若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其实呢，就是当时有些犹太人呐，他们觉得灭亡或者被上帝丢到地狱火湖里，那都是外邦人的结局啊，那都是外邦人的结局。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有些犹太人还这样说，外邦人都是地狱烈火的燃料，都是这样讲，那都是地狱的烈火，那都是外邦人去填满的啊，外邦人去做燃料的。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那都是灭亡或者被丢到地狱的火里，那都是外邦人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我们的血统，我们的血脉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但是施洗约翰对他们怎么说？你们要认罪悔改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上帝可以从石头中生出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一样，都必须要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才不会落到地狱火湖里啊，就是没有什么不同，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不同啊。不要觉得啊自己的什么血统不一样，出身不一样，家庭怎么样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没有这些差别，一点都没有，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其实呢，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往往也会受到这样的一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啊。我曾经说过，我以前就是我是怎么信主的呢？啊，很多很多年以前，没有人就是当面给我传福音啊。那个时候我也没碰到什么基督徒，我是听这个福音广播，读大学的时候在那里听福音广播，就是这样啊慢慢信主的。后来很多年以后有信啊，我就去到这个电台，当然是中国大陆之外的一个电台哈，在香港，我去了这个电台，然后很感谢神啊，我有机会去到那个电台，我也向这个电台的一些主持人呐、负责人表示感谢，就说啊，这个电台啊帮助我的灵魂，拯救我的灵魂啊，然后当然是神借的他们了，神借的他们。然后后来我就很好奇问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这个在大陆很多人听啊，像我这样的听，我说香港有没有人听啊？然后他们都觉得我这个问题很可笑。他说：“哎，我们就不对香港广播，香港我们从来不调查有多少人听，大概没什么人听吧。”后来我就说：“哦，原来。”后来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哎呀，他说大陆更需要福音啊，大陆更需要福音啊。那是不是香港不需要福音呢？香港也需要福音，也需要啊。其实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好像每个地方的人有什么不同，都一样，都需要福音。”无论你是香港的，无论你是美国的，无论你是大陆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命运其实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其实大家都一样啊，就是灭亡啊，不分他们我们啊，没有什么针对性啊，福音只是针对哪些人。斯布尊啊，他作为英国牧师，他讲句话， 就是即便是住在温莎城堡里的那些人，跟伦敦的贫民窟啊，他们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都是注定成了灭亡的罪人。如果不是靠着耶稣的恩典，等待着他们的都是地狱火湖啊！是不是他自己是个英国人，结果他说什么住在温莎城堡里的那些人，那就是英国王室了。他说跟那个伦敦的贫民窟的人是一样的啊。那么对于我们华人也是这样，无论在哪个地区的华人都需要福音啊，无论你在什么地区。那么我当然了，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这样，不分什么我是谁谁谁的后裔，我是什么什么文化当中的人啊，我是什么什么国家当中，不分这些，都靠着耶稣的恩典，否则所有人的命运，所有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灭亡啊。这是我们所信的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结局本来都是灭亡，不分他能我们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得救唯独靠恩典，得救唯独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靠其他的东西。其实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传福音传什么？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人要传的东西。那么啊，在我们昨天上午我们弟兄早餐会啊，我们每双周的礼拜六上午啊，我们在教会有弟兄早餐会啊，欢迎弟兄们都来参加哈。那么我每次在这个弟兄早餐会当中，我是非常有收获得益处。那么在昨天我们弟兄早餐会当中，我们弟兄们在那里讨论，就是什么才是啊传福音。什么是真正的传福音？那么我们今天讨论什么呢？就是传福音呢，它不是传什么一种文化啊，一种啊，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一种模式，一种文明。当然，甚至也不是传什么什么政治理念、政治观念，都不是传这些东西。传什么？传让人认罪悔改、信靠耶稣，这是传福音要传的。那么传福音呢，并不是让别人像我们这样用接受我们的文化接受我们的所谓的文明或者是接受我们的所谓的生活方式，当然也更不是来接受我们的所谓的一些政治理念这些东西，这都不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传耶稣基督与他并他钉十字架，传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恩典，这是传福音。那么我会看见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对那些信耶稣的外邦人说什么？就是你们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还要像我们犹太人一样，你们要接受我们犹太人的这一套生活方式，或者这一套伦理啊、诫命啊、律法的方式啊，比如说受割礼啊，比如说要洁净食物的各样的规条啊，你要来，简单的说，你们要像我们一样。像你们一样去生活，像你们一样去遵循各种行为上的规条，你们才能得救。简单，你们要像我们一样。但是这一是不是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要让人，你要像我们一样啊。我们吃饭拿筷子，你吃饭必须拿筷子。打个比方啊，我们是这样的着装、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者这样的一些行为模式，你们也要这样，否则你们就不得救啊！你们就是如何如何，不是这样，这不是在传福音。啊，当时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传，啊，他们其实是想让这些外邦人成为犹太人，啊，成为犹太人的生活模式、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犹太人的宗教习惯，他其实传这个东西。但是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传的福音只是让人认罪悔改、信耶稣，不是传什么啊其他的东西哈。那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圣经这样说啊，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这是保罗，使徒保罗所说，他是怎样来传福音。他传福音不是让别人像他这个样子啊，我说让别人像他这个样子，就是像保罗那种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啊。所谓的，因为我们保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罗马人身份 啊，罗马人有罗马人的文化，罗马人的文明。保罗传福音不是说让那些人来学习罗马人的文化和文明，不是的。保罗说我向他们学习，他们是怎样我就是怎样啊！我去到这个律法之下的人当中，我就活在律法之下。我去到那种所谓的没有罗马文明或者没有犹太律法的人当中，我也像他们一样。我不是让他们像我一样，我像他们一样。然后为什么呢？为了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啊。其实我们很多很多华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物啊，叫做戴德森弟兄，他是一个英国宣教士啊。他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哈、来到中国内地向华人来传福音。那么戴德森弟兄跟当时同时期的西方宣教士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他是唯一一个留辫子的。因为当时的华人是留辫子嘛，中国大陆的华人是留辫子嘛，结果戴德森弟兄他是一个英国人，他留辫子，然后呢他完全穿中式的那个长袍啊，那些服装，然后呢他讲这个中文，他很努力的去学中文哈、他讲中文。然后因为他的老师是浙江地区的那个中文老师，结果戴德森弟兄讲话就是完全是浙江口音，就是你听戴德森弟兄讲话，你听不出来他是一个西方人啊，他简直就是跟中国人一模一样啊，穿着啊，饮食习惯呐、这个仪态呀、说中文呐、那些就跟中国人一模一样啊，当然长相上是有点不同。那戴德森弟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像保罗说的，像在什么人面前我做什么人，我像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向他们传福音，我不是给你们带来一个什么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或者传你们一个生活方式啊，你们中国人应该怎样吃饭，你们中国人应该怎样穿衣服，中国人应该怎样，不是，这些跟我传福音的人基督徒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把这恩典告诉你，然后我不是要像你成为我这个样子，我成为你这个样子啊。所以戴德森弟兄在中国内地呢就建立很大的福音事工，被称为内地会，所以一直深入到中国内地很深很深远的地方啊，对中国基督教啊，华人基督徒影响非常的深远。那么其实戴德森弟兄其实他所传承的福音精神就是彼得说的不分他们我们啊，不是像犹太人那样，犹太人是要把所有人变成像他们那样的人啊，遵循他们那一套行为规则，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他们不是在传福音，他们是在传犹太文化、犹太传统啊，犹太的那种礼仪那种各种规条。他们唯独没有在传耶稣，而基督徒唯独只传耶稣，并不是传别的什么东西。所以这是我们从彼得所说的哈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信靠主得救只有信靠主耶稣基督，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其实一个方面呢，提醒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在传什么啊？我们不要像犹太人那样传什么他们那一套文明啊，他们那一套行为模式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是一方。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我们要听福音，我们要信耶稣，我们到底要信什么？我们到底要接受什么？我们不是接受一个地上的一个文明，或者是一个地上的所谓的一套行为模式，一套观念，甚至一套地上的什么的社会模式什么的，都不是这些。我们是要信耶稣啊。其实当我刚开始来对基督教信仰，我非常的渴望啊。那我当然也受到很多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基督教的音乐是吧比如说一些基督徒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甚至基督教文化对一些这个世界的影响无论是各个层面的影响，当然对我都会产生一些吸引力是吧都会。但是当我慢慢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 我就知道其实这些其他文化上的东西，那些东西其实都不重要，那不应该成为我信耶稣的原因啊。那他的歌唱的再好听，其实也不是我真正要信耶稣的原因。信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是罪人，我不要信耶稣，我灭亡，地狱火湖是我永远的归宿，这就是我信耶稣的原因。跟基督徒的所谓的文化、所谓的生活方式，甚至所谓的很多人衍生出许多其他的那些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啊。其实我们今天信耶稣也应该是这样，我们传福音的人是这样，我们听福音的人，我们信福音的人，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要信什么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其实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有非常著名的这个人权运动哈，当时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啊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人权运动。说个实在话，今天我们作为少数族裔啊，我们今天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能够享受这么多的权利哈，其实跟马丁路德金博士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哈。如果是他当年带领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话，我们作为少数族裔啊，就不知道会怎样哈。我们今天可以享受很多很多的权利哈，我们无论你是作为美国公民呢，还是作为你在这里的居住者，你享受很多很多的权利。我们是少数主义，就是我们都不要忘记马丁路德金博士所带领这个民权运动。但是在他这个民权运动当中，他其实他有一个规定，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当然也组织一些和平示威了啊，他不搞暴力那些东西哈，他不做暴力那些东西，他就是比较和平的方式哈，用和平的方式。结果他当时有一个口号，就是所有来参加他活动的人、跟从他的人，一定要白衬衣领带啊，一定要白衬衣领带啊，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才可以。当这个当时很多少数族裔的人是做不到嘛，当时确实是做不到，就是也没有那个财力啊，你确实没有做不到。结果这一条呢，当然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后来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就感谢神，我就说，哎呀，感谢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没有说让你一切跟从他的人一定要穿衬衣打领带啊，或者一定要你是一个什么样子，你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啊，你一定要比如说按照犹太人你要受割礼，比如说按照什么你要怎样怎样啊，或者是你要能够读拉丁文啊，你要能够读希腊文，或者你要能够读英文等等，没有，通通没有。你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来跟从耶稣，没有什么门槛，没有什么要求啊！我说没有门槛，没有要求，不是说是行为上的，不是行为上，唯一的要求是什么？信，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啊！所以感谢神，这是主耶稣基督，这是福音。主耶稣基督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领袖都不一样，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领袖，无论他多么伟大哈，就像马丁路德金博士那样，他是很伟大的人，我承认，但是他所有人对跟从他的人呢，他都有要求，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但是耶稣没有，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凡是心里谦卑的、认罪的、悔改的都到耶稣这里来啊！你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才能到耶稣这里来啊！你必须不是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上的要求，没有，信耶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啊！感谢神。那么在葛培里牧师哈，我知道是非常受到美国人民爱戴的尊敬的一个美国牧师哈，他的中文名字叫葛培里哈。那么他写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啊，那么全世界发行啊，很深的影响。这个书的中文译名呢是《人啊，你往何处去》啊，那么英文原名是《Peace with God》。那么呢，这个书里呢，葛培里弟兄啊，葛培里牧师他就来描述整个人类的光景，就是我们人啊，总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找到一条路，我们能够得救，啊，总是希望我们靠自己能够得救， 啊，他让我们人就找了很多的出路，比如说有个出路上面写着什么啊，政治改革啊，政治改良啊，啊，或者是啊自由啊这些，这条路，那么这条路走不通啊，发现走不通，那换条路要走什么？有些人觉得啊，我们人类的问题就是教育，我们教育不够哈、啊，很多人啊教育不够，那教育就会发现这条路走下去更是走不通啊，更是走不通。然后又找很多办法，科技啊这些找很多办法，就葛培里弟兄说，我们结果会发现，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所有的路都是死路，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也有所谓的我们想要的所谓的政治模式啊，我们想要的科技啊，我们也非常充分的去进行教育啊什么的，但是我们今天人类的情况怎样呢？其实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那么葛培里弟兄就说，当这个书写的年代比较早，但是事实上对今天的光景也是一样啊，今天的光景可能更加糟糕啊，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生活的这种盼望和喜乐啊，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啊，活在更大的那种黑暗当中。所以人没有办法靠自己，人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好，屏幕上圣经用，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八节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啊，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啊。那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上一个主日信息我们思考的主题是什么？天国是怎样的人进入的？努力，是不是进入天国要经历什么艰难？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说我们得救只要信就够了，这个难不难呢？难，有人说难。有人说，你看我上次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哎呀，充满了艰难。哎，这次说啊，信耶稣跟我们行为没关系，啊，你只要信，啊。有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我就想起我前段时间我昨天不是看奥运会嘛，啊，当然也是业余时间看奥运会，然后进入奥运会上，有一个小伙子很厉害，哇，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啊。那么人们就采访他啊，这个小伙子就采访他，因为你这么厉害啊，你自己来评价你自己，你哪些方面你觉得还不错啊，就是哪一方面很好，然后就希望这个小伙子来看一下。这个小伙子说，我哪方面都不好。后来那个记者就觉得很奇怪，你都破了世界纪录，你都拿了金牌，你怎么这样说自己呢？哪方面都不好。他说你训练，哎呀，我训练不好。你有没有天赋？哎呀，我没有什么天赋，哪方面都不好。然后他说，那你总得说一样你什么好吧？那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好？运气比较好。这你是拿冠军的人，是不是？当然了，那记者当然以为他是开玩笑啊。但是呢，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看自己。他其实这个小伙子有没有付出努力呢？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训练非常的刻苦啊，因为他也确实不是一个特别有天资的人，他去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啊，然后他就是他完全啊就是配合，然后呢？但他从来不看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那么你要说他拿到这个破这个记录，拿到这个金牌，有没有他自己的汗水？当然有，他流了很多很多的汗水，他比他的那些队友啊，他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啊。但是呢，他并没有把这一切归结到他的汗水上面。他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什么都不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我比较蒙恩啊。如果用基督徒的话说，就是我是一个蒙恩的人啊。当然，我希望我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不是基督徒。当然，我希望为他的灵魂祷告，希望有一天有人传福音给他那个信耶稣啊。当然，我不管。但是这其实他这段话其实让我想到，就是我们 真的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了，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不在乎我们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完完全是耶稣的恩典。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一个懒惰的人，我们就是一个就是所谓躺平的基督徒，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蒙福的，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去努力，一样的可以去走这条十字架的路，艰辛的路。但是在我们这一切过后，我们还是看我们就是得到恩典的人，我们就是比别人得到更多的恩典，感谢神怜悯了我啊。事实上我们得救本乎恩啊，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但是呢，这一个真理不会让我们没有行为，相反的更加激发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人相称啊。然后彼得所说的，我们所有人不分他们我们哈，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我们都只能靠着信耶稣得救，否则所有人都是灭亡。我们也看到第一个被主耶稣亲自带到天堂里，或者说带到乐园里的是什么人呢？是强盗啊！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路加福音的23:39-43，路加福音23，那同地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啊。那么这个人，耶稣亲自把他带到乐园，带到天堂。那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强盗啊。他是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说是罪恶的一生啊，犯罪的一生啊，罪有应得的一生，最后被钉死在耶稣的右边，那这么一个人。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天堂里啊碰到这样的人，我们会不会说，你凭什么来这里？你凭什么来这里？你看你在地上，你这是为非作歹，罪恶多端一辈子，你看我在地上，我循规蹈矩，是吧？我如何如何，我来这里，那你凭什么来这里？那这个强盗怎么回答呢？凭什么来这里？凭耶稣的恩典，对，凭耶稣的宝血啊。那么我以前哈就见过一对年轻的基督徒夫妻哈，他们传福音非常非常的热心啊，我看到他们，我心里非常的受激励哈。他们就是大学刚刚毕业，然后非常好的大学毕业，然后呢，那么他们就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就留在校园里面，一直给大学同学传福音啊，做这个校园福音事工。那么当他们的父母当然是非常的反对，非常的不理解了，因为父母都不是基督徒啊，非常反对，你们这么好的大学，你们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哈，你毕业了本来有非常好的一个前途，那你们为什么非要留到大学里面啊去做这个事情呢？也不去这样，然后跟父母发生非常大的矛盾，甚至这年轻人的父母都要跟他们断绝关系啊，断绝父母关系这样的。但这位年轻人就一直留在大学里做福音事工，我看到他们，我心里非常的受激励，非常的感动啊。有一天我就问他们，就说，哎，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如此热心的传福音哈？结果这个姊妹呢就跟我说，她说啊，因为我们以前信主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个前辈基督徒跟我们这样讲啊，就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传福音呢，那么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有些人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努力传福音，他们带领很多人信耶稣得救，结果他们在天堂里呢，很多人就围着他们，很多人就围着他们，就感谢啊，感谢你在世界上说你把福音传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天堂感谢你。那么如果就是那个前辈就对这对年轻夫妻讲，就是你如果你们今天在地上不努力的传福音，那你如果你们在天上，你们身边没什么人来感谢你，你们那时候怎么样？你们就很难堪，对不对？很羞愧，对不对？你就会无地自容，对不对？所以不要 不要把自己落成那个样子，你今天在地上就要努力的传福音啊，努力的去带人信主。后来这个年轻的姊妹就这样跟我讲，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哪里不对，哪里有问题。后来我就跟他说哈，我说你放心，你到天堂里你永远不会羞愧的，永远不会，因为你是凭什么进天堂？不是凭你在地上传了多少的福音啊，凭你在地上带领多少的人为耶稣做了些什么，你只凭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恩典，或者说再具体一点，凭着耶稣的血。那么别人他可能在地上传了很多的福音，带领了很多人信主，那么在天上呢，他会不会洋洋得意？他说因为你看我在地上带领那么多人信主，我现在在天上，我有资格来天堂。他会不会这样想呢？他不，绝对不会这样想。他的想法会跟你一样，他之所以能够来天堂，他也是唯独靠恩典，也是靠耶稣的宝血。那么还有一件事情，以后在天堂谁得荣耀呢？只有一位啊，就是那赐产恩典的那一位，赐恩的那一位得荣耀啊。没有什么在地上好了做了些什么什么什么了不起的天上得荣耀的人，没有这样的。只有施恩赐恩的那一位，或者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为人舍命的那一位，曾经被杀的主耶稣，上帝的羔羊，他得荣耀啊。那么后来我就这样跟那个年轻的姊妹讲，后来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就思考啊，因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他们那么多年真的就是这一个动机驱动了他们，就是让我们以后到天堂不要羞愧。结果我那天跟他们说，把他们这个动机完全就有一个新的看法了。所有人我们来到天堂绝对不是因为我在地上做了什么，或者为耶稣做了什么，绝对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凭着耶稣的恩典啊。那么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即便是那个强盗他也能够进天堂，他靠耶稣的宝血和恩典。那么即便是那些伟大的那些宣教士，那些使徒，那些信徒，那些殉道者，即便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戴德森啊，或者是殉道是斯蒂凡，即便是他们来到天堂，他们也不会说主啊，我曾经为你如何如何，主啊，曾经为你如何如何，我今天有资格来到这里，他们也不会这样讲。他们说主啊，我今天能来到这里，完全是靠耶稣的恩典，完全是靠主的恩典。啊，这就是彼得所说的，这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么当然了，今天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在那里思想将来我在天堂碰到谁谁谁谁谁，我再要怎样的面对他。我不能说你凭什么来这里，或者啊，我哪有资格来这里啊？跟你在一起，我没有这个资格，我羞愧。这个其实不重要。以后在天堂里，我们怎样看别人，别人来看我，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怎样看别人？我们今天在地上怎样看别人？今天这个世界啊，是一个喜欢把人贴上不同的标签啊，是制造分裂、制造纷争的一个文化啊。今天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要一定要制造纷争、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呢？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呢？许多人在这个里面谋取各自的利益啊，无论是什么利益，当然了，归根结底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啊，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彼此相咬相吞，彼此相恨啊，不是彼此相爱。那么怎样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就是把人区分啊，分他们，分我们啊，各种分。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所有人其实不分他们我们，所有人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都是灭亡。那么所有人也只有一条得救的路，一个得救的办法，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啊。更每一个人他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出身、他的行为啊，他的各种没有丝毫的关系，只有一件事情。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怎样来传福音，怎样来向世人传福音。那么奥古斯丁他讲过一句话啊，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思想。他说每一个圣徒都有过去， 啊，每一个罪人都有将来，啊，这就是奥古斯丁说我们应该怎样来看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那么我们把这句话稍微的解释一下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在我们看来伟大的圣徒，你比如说戴德森啊，你比如说斯布尊，你比如说这些啊伟宋尚杰这些伟大的信徒啊，每一个圣徒他们在没能得救之前，他们怎么样？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都是不堪不配的罪人。那么每一个罪人呢，我们今天看每一个，哇，这个人真不像话，这个人如何如何，我们看每一个罪人呢，但是在基督里面他都有最美好的将来啊。那么这就是啊，我们怎样来传福音，这就是我们怎样来，这就是我们所信的，不分他们我们，人得救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来读两处圣经的经文。好，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的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八节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啊，你呼召你拣选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道成身来到世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让这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罪得赦免啊，罪得洁净。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这些信靠他的人，我们也得到重生的生命。主啊，我们也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从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靠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出于神的爱。主啊，也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建立信心，能够得到力量，更是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与我们所得到的恩典能够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